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曾经读过一篇关于北非地区的文章，文章上说，现在的撒哈拉沙漠曾经遍地野牛、狮子和羚羊，牛羊可以在肥沃的草地上吃草，但现在这片沃土已经被沙漠掩埋了，没有了降雨，这片原本肥沃的土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撒哈拉沙漠的沙子永不满足，它们不断地向南移动，侵占着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土地。事实上，撒哈拉沙漠每天都在以175英尺的速度向南移动。不过撒哈拉沙漠地下有从阿特拉斯山脉流出的河流，有些河流有时候会渗出地面，形成绿洲。在绿洲上，植物、农作物、动物都得以繁荣兴旺的生长。只要有水，毁灭生命的黄沙就会陷入绝境。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像沙漠中的绿洲，教会有生命之水，因为教会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曾在约翰福音7章37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约翰福音4章10节、14节当中，主耶稣告诉一位口渴的妇人说，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福音真理的绿洲，他把生命之水赐给所有口渴的人，赐给沙漠的俘虏。但沙漠永不满足，他像强盗一样伺机潜入教会，毁灭教会。什么可以保护教会远离伤害呢？什么可以保护羊群在肥沃的绿洲上安全的吃草，不受豺狼的伤害呢？请大家回到《使徒行传》第20章，这里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教会领导班子的工作描述就可以回答上述问题。在上次的学习中，我们讲过教会带领者的工作包括喂养、保护、带领、引导和看守羊群。我们也讲过第20章中有3个不同的词来指代教会的带领者。首先是 Presbyteros， 或者是叫长老，和这个职位的责任有关。这个词很可能源自犹太会堂，指那些有智慧的老年人。在第17节当中，保罗称这些人为长老。然后我们看希腊词 episcopos， 这个词和负责监督羊群的长老的权力来源有关。第28节说，选立长老任监督之职是圣灵的工作。教会承认这些人有资格、有能力带领教会之前，圣灵先赐能力，预备他们做领袖。最后是 poimenos 这个希腊词，也和这个职位的任务有关。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牧师。 只担任这个职位的人。牧师也可以直译为喂养的人。这个词也衍生出了英语当中的 pastor 牧养这个词，这清楚地体现了长老的主要职责。长老是牧者，他们要像牧者一样看守、保护、引导羊群，最重要的是确保羊群吃得饱。他们不能取悦于羊群，而是要装备羊群。那么牧师长老监督的工作是什么呢？保罗把长老的工作职责清楚地告诉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以及后世的长老。在第28节中，保罗强调说，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他告诉看守羊群的人，首先要为自己谨慎。太多的教会带领者都陷入了属灵的麻木状态，更有一些甚至终日碌碌无为。赫凡斯曾经说过，如果预备讲道会让传道人没有时间预备自己，那魔鬼很愿意让传道人去预备讲道。主日学老师、小组带领者、事工的主管、牧师长老监督同样如此。他们可能忙于满足别人的物质需要和属灵需要，关心别人的忧虑和别人的罪，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属灵生命。他们带领别人靠近基督，自己却远离这位大牧者了。所以长老们当为自己谨慎。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件事为什么这么紧迫呢？保罗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警告呢？第29节给了我们答案。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保罗，你猜到了他们会来？我猜到了。保罗，你很清楚豺狼会来吗？我很清楚。在马太福音7章15节当中，耶稣基督已经警告门徒防备披着羊皮的狼，也警告他们防备错误的教导。保罗也警告门徒说，假教师会引人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格林多后书11章3节，假教师会另传一个耶稣。林后11章4节，假教师会带来另一个福音。加拉太书1章6节。另外在加拉太书1章9节，保罗说，这些试图侵略教会的假教师应当被咒诅。从1世纪开始，这些被咒诅的豺狼、假教师就做好了准备，用各种手段敲打教会的大门。有些人用讨人喜欢的物质主义和成功神学的信息来引诱教会，有些人用逼迫威胁教会，有些人说服教会在立场上妥协，有些人用歪曲的教导让教会偏离正道。下面我讲一下这些试图侵略教会的豺狼、假教师的特点。首先，假教师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约翰一书2章22节告诉我们，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从一世纪开始，否认基督的神性的宗教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在一世纪叫做阿里乌斯教，现在叫做摩门教。二世纪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教会领袖，就把阿里乌斯教定为异端。奇怪的是，今天的教会似乎不敢把任何宗教定为异端，哪怕是摩门教。另外，摩门教正在为自己争取福音派的头衔。摩门教有一个教义，说神只是被高举为神的凡人。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被问及摩门教的这个教义的时候，摩门教教会的主席说，我不会这么说，我们并不强调这一点，我们没这么教导过。约翰刚刚说什么？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也就是否认父和子的永恒性和平等性的人。约翰说这些人是说谎话的。既然你已经说谎了，你就可以继续说谎，还说自己没说谎。事实上，你是属于说谎之父的，谎言是说谎之父的母语。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约翰一书四章三节和五到六节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第二，假教师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视为愚拙。他们可能会说，你们为什么相信十字架的故事呢？我没那么坏，为什么一定要有人为我的罪而死呢？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当中继续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第三，假教师反对创造的真理，发明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第四，假教师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第四节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换句话说，犹大对假教师做了许多描述，但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假教师把神的恩典变成犯罪的机会，神的恩典被他们扭曲成无法无天。圣经学者威廉·巴克利这样写道，这些人相信，既然神的恩典足够大，能遮盖任何罪，那么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犯罪了。反正他会得到赦免，他犯的罪越多，得到的恩典就越大。所以为什么担心犯罪的问题呢？反正恩典会帮助罪善后的。就这样，恩典被歪曲成犯罪的正当理由。说得更透彻一点，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放纵情欲对教会的威胁早就超过了律法主义对教会的威胁。在以前的年代，做什么不做什么是衡量信徒成不成熟的标准，这是不对的。而今天，不在乎做什么不做什么成了衡量信徒成不成熟的标准，这也是不对的。之前如果你真的属灵，你要遵守着装规范和行为规范，这是不对的。而现在没规矩成了真正的属灵，为什么要在乎基督徒如何着装呢？这当然也是不对的。教会似乎从律法主义转向了放纵情欲，所以要么是什么都不能做，要么是什么都可以做。比起律法主义，今天的教会更多的倾向于放纵情欲。如果有人看重律法，教会就把他叫做软弱的弟兄，以此来让他闭嘴。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施文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大声疾呼，弟兄们醒来吧，看看你们的妻子和女儿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醒来吧。这不是律法主义，这是牧养和带领。现在我最大的女儿才10岁，所以大部分事情我还能掌控。上周她在路边捡完草坪后回家告诉我，爸爸，刚才我捡草坪的时候，有几个男孩开车经过，他们摇下窗户对我吹口哨。问题是他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告诉他，听着，下次再有男孩开车朝你吹口哨，你就朝他们的车玻璃吐口水。虽然这不是圣经上的建议，但我想这个建议应该有用。第五，假教师对别人不负责任。犹大书第七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行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假教师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不委身于地方教会，不对信徒负责，不对牧者负责。他们创造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崇拜，自己的宗教。他们通过电视、广播以及其他方式宣传自己的宗教，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第六，他们夸大个人的权柄。犹大书在第八节接着说，他们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也就是说， 他们宣称自己比天使更大，自己的权柄高于天使。这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很有胆量，但这些假教师对教会的敌人的恐怖力量缺乏基本的认识。今天各种各样的运动忙着指挥撒旦及其邪灵，好像他们的话真有能力似的。一位最先开始做这种事的现代传道人可能是比利·山达伊，他是20世纪早期的一位贫穷的神学家，但他的讲道非常振奋人心。他讲道时会和魔鬼对话，仿佛魔鬼就在台上一样。这种讲道方式震撼了许多人。他在台上命令魔鬼，取笑魔鬼，把魔鬼赶到地狱。他常常和魔鬼展开模拟的拳击比赛，当然每次都是山一达获胜。不过问题是，山一达并未获胜。最后人们不再来听他讲道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孩子都是酒鬼，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被指控以不正当的方式使用了团队募集来的100多万美元。我并不是说比利·山达伊是个假教师，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迷恋那些用语言吓唬魔鬼、指使魔鬼的活动。假教师的一个特点就是夸大自己的权柄。在犹大书9-10节当中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最后，假教师挑教会的毛病，创建自己的队伍。犹大书16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归根到底，假教师希望人们跟随他们，所以他们败坏教会的名声，指控牧者的不是，挑教会的毛病。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犹大叔说，为了得便宜。在哥罗西书2:8，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把你们掳去对应的希腊语词也可以表示绑架，所以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些哲学家或者骗子把你们从光明之地绑架到黑暗之地。这就是我所讲的这些试图侵略教会的豺狼或者是假教师的特点。第一，假教师们常常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第二，假教师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视为愚拙。第三，假教师反对创造的真理，发明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第四，假教师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第五，假教师对别人不负责任。第六，他们夸大他们个人的权柄。那最后，假教师会挑教会的毛病来创建自己的队伍。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吧，下次我会讲这篇道的第二部分。可能你会想，教会好像没机会了，这么多敌人，这么多骗子与教会为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请记住，教会是神买来的，所以神会建立他的教会，神会差派人带领教会，神也住在教会里面。神用自己的血买了教会，他应许我们 圣灵会住在教会里面。虽然地狱的大门会涌出许多攻击，这攻击一直持续了将近20个世纪，但教会不会被打败。马太福音16章18节。有这样一个传说，说一位名叫莱奥尼德斯的斯巴达将军一直在抵御波斯军队对希腊的攻击。在一次战役中，波斯军队的数量是希腊军队的10倍。另一位将军对莱奥尼德斯说，将军，波斯军队在数量上远超我们，他们把箭射向天空，天空都会暗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莱奥尼德斯将军回答说，那我们就在阴影下战斗。我们也是如此，作为被蠢蠢欲动虎视眈眈的沙漠包围的一片绿洲，我们要继续仰望我们的大牧者，学习他的话语，谨慎小心，思维缜密。最后，不论是作为整体的教会，还是作为个人的信徒，我们都要成为一片拥有生命之水的绿洲，把这次生命的福音之水带给所有希望从罪恶沙漠中得到解脱的饥渴之人。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